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306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2026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按真善忍提升心性，闯过失业带来的考验，作者加拿大西岸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9月2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自己在目前层次上，在经历失业这一关时，如何依照真善忍提升心性的一些体会。我原本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某市做能源顾问工作，今年初，也就是任职3年半后被裁员，原因是公司调整了业务方向，而我的英语能力没能达到新的要求。这次变故不仅严重威胁到家庭的经济稳定，也使我无法继续讲真相和推广神运。一，向内找，找出导致自己失业的自身不足。回想这件事情，我意识到自己在修炼上存在严重的漏洞。在常人社会中，我没有把精力放在提高英语水平上，也迟迟没能完成专业资格认证，没能符合工作要求。在修炼方面，我没有主动利用在公司的空闲时间讲真相，介绍神运。失业时，妻子非常焦虑，并责怪我沉迷于法轮功，不顾他多次的提醒，忽略了家庭责任。为了证实法，我必须在助师正法的同时，履行好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。这一刻，我要深深地记在心里。二，认清并去除名利之心，修出善和忍。在失业的3个月里，我投递了50多份工作申请，却都没有结果。经济压力沉重地压在心头。有一次，与妻子说话时，尽管我心里很清楚这是在考验我能否守住心性，我却完全没能保持平时的镇定，我失去了控制，大声吼了起来。冷静下来后，儿子提醒我，你这样修炼，算什么修炼？听到这句话，我感到非常惭愧。师父正是利用我失业的这种状态，从根本上把我的执着挖出来。第一，我的心无法保持慈悲的状态，缺乏足够的善心去换位思考，去真正理解妻子身处异国他乡，对生存感到恐惧的心情。尤其是当我们俩除了徒劳的投递求职信之外，想不出任何其他谋生的办法。第二，我还没有达到一个修炼人应有的大忍境界。面对激烈的冲突，我的表现跟常人一样，争强好胜，甚至还想压倒对方。我甚至还不如一个常人，更别说是一个修炼人了。平时遇到类似的情况，我大多只是淡然一笑，就让它过去了。可是这一次，我对名的执着以及内心深处的情，却压过了理智。在内心深处，我仍然不想听到别人说我不好的话。 因为我心里还放不下对名的渴望，只想被人夸奖，却无法忍受尖锐的指责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因为人有情在，生气是情，高兴是情，爱是情，恨也是情，喜欢做事是个情，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，看谁好谁不好，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，一切都是情。常人就是为情活着，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，一个超常的人，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，要突破这个东西，所以有很多从情中派生出的执着心，我们就得把它看淡，最后完全放得下。如果我没有对那个名和情的执着，那么无论他人说话多么难听，也不会动摇我的心，不是吗？正是这个对名的执着，才是我没有守住忍的根本原因，因为那一刻没做到忍，也就没有善心了。在我目前的层次上，我体会到，只有彻底去除这种求名之心，我才能更修出忍和善。只有更多的把心思放在学法和按照大法的法理做，才能去掉这个长久以来一直藏在我心底的求名之心。三，在常人社会中走好修炼路，突破对钱财的执着，修出真。五个多月过去了，我依然没有找到工作。我知道自己在修炼上有一个很大的漏洞，我没能像师父讲的那样，在常人社会中尽好一个修炼人应尽的日常责任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这一法门在常人中修炼的这一部分，要求就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和常人一样，不是在物质利益上叫你真正失去什么东西。也许正是这个漏洞加重了我修炼路上的这场劫难，也许只是时候到了，该承受一些由自己业力所生的劫难，两种因素也可能同时存在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只承认并遵从师父的安排。我意识到，这次事件是一个警醒，提醒我不要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时，偏离这条窄窄的修炼之路。同时，这也是一次考验，看我在劫难中能否坚定地修炼下去。因为我以前一直认为，无论劳动市场如何波动，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总能过上不错的生活。透过这次经历，我也明白了，这场考验其实是要看我修大法的初衷到底是什么，是为了在常人社会中过好日子，还是为了返本归真。因此我提醒自己，一定要对师父和大法保持坚定的信念。认清这个教训后，我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，专心完成了拖延多年的专业资格认证申请。我也对妻子说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谁知道呢？也许师父安排我离开这份工作，正是为了让我躲过这段期间，如果继续上班，可能在高速公路上遇到的一场严重车祸呢。也许这其实是我们家的一个福分。我深信师父始终在保护和照看着他的弟子，让我们能够修炼下去。在求职过程中，因为经济压力，我曾一度隐瞒自己的学历，去申请较低层次的职位，希望能尽快找到工作。反思这件事，我意识到自己过于执着赚钱，因而忽视了修炼中真的原则。我在申报自己的专业背景时不诚实，试图抢夺本应属于别人的一份工作。正是这种巨大的个人利益的执着，遮盖了我心中的真。这种对个人利益的执着，难道不正是必须去除的执着吗？在我目前的层次上，我体会到，只有去除这种常人的贪念，才能修好真。 我怎么能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而去伤害别人呢？修炼之路非常窄，我不能偏离大法。在去除这个得失心的过程中，我如今只投递和自己真实学历和经验相符的求职申请。同时，我也报名参加了专业进修课程，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，让求职更加顺利。改正自己的行为之后，我和妻子突然想到，我们可以分头去做外送服务，来帮助维持家庭生活开支。于是，我们很快就成功注册了外送服务，我也借此机会，在送餐途中，亲自将大法真相资料送给有缘人。我清楚地告诉妻子，我们应该先考虑别人，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。因此，即使可能要空车开回主要餐厅聚集的地方，才能接到下一单，我们仍然愿意接下深夜送往偏远地区的订单。然而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，在几乎所有这些20到40公里的长途路程中，我们在回程途中都能接到顺路的订单，大大减少了空车行驶的里程。四，对失与得的体会和认识。为了维持生计，我还申请了一份服务类的兼职工作。当雇主要求我提供前部门经理的推荐人时，我最初的念头是想回避，怕丢面子，甚至想找一位一起推广神韵的同修来当推荐人。但最终，我还是放下了爱面子的执着，心情轻松自在地按照雇主的要求如实提供，因为我知道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比这些要远大得多，高远得多。对我而言，我在常人社会中的失，反倒成了我和妻子在提高心性上的德。这对我们来说，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让我放下那些常人中的负面执着。虽然我至今还没重新找到自己专业领域内的工作，但我已经从那种为了维持家庭生存，必须靠打零工苦苦挣扎的生死关头中解脱出来，不再犹豫，不再挑三拣四地对待工作。我始终坚信，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，都是师父在我修炼以及依照真、善、忍这一宇宙特性提升心性的路上，为我做的最好安排。以上是我在目前层次的一段个人修炼体会，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恳请大家慈悲指正。我衷心感谢师父在我修炼的每一步上对我的引导与保护，谢谢各位同修。
请听2026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自己的责任不能逃避，作者温哥华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9月1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第一部分，我为众生而来。可能是在2023年的时候，当时再次成为神将要上映，但主题曲先上网了。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是为你而来，携手回家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听到这一句的时候，我都会泪流满面。也就是在那几天，有一天学法的时候，学到曼哈顿讲法，师父说，那么个人的修炼就只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必备基础了，助师与救度众生证实法才是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真正目的，才能兑现史前的誓约。当时我心灵深处的震撼像是被一股强大的能量击中了一样。其实师父一直在反反复复地讲，大法弟子来世就是为了救度众生，这样的讲法也都一直在学，似乎也都听明白了。但这一次，我突然感到我以前的所谓明白 其实还是非常浅显的明白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努力的修炼，努力的救度众生。但我救度众生是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慈悲为怀，看到众生在苦中，所以我要努力的帮助师父救度众生。但这一次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一直以来我都把这个关系弄颠倒了。我之前的这种想法，其实还都是建立在为私的基础上的。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？因为我要修炼，我要提高，所以我要救度众生。但师父在这里告诉我，大法弟子的真正目的是要助师与救度众生，证实法。选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。这才是我们来世间的目的，而我的修炼提升自己是为了助师救众生。因为我只有修好了自己，我才能够有那个正念，才能帮助师父真正的把我的众生给救下来。那是我下世之前不惜搭上神的性命真正想要做的事情。在这一刻，我泪流满面，心里久久地萦绕着一句话：我为众生而来，我的生命为众生而存在。我告诫自己，这才是我真正的起点。我不仅要在项目中，包括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的每一言、每一行、一丝一念，我都需要牢牢地记住：我为他们而来，我为他们而存在。第二部分，自己的责任不能逃避。但从悟道到做到，到时时刻刻都能做到，还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每年神谕演出报道期间，都是大剧院记者编辑们最忙的时候。但很多年来，我因为不懂英语，所以都只是做后方工作。自己也觉得自己做得挺开心的，没有那么大的压力，感觉自己也为神运尽了力了。也就是在我悟到我的生命为众生而来的那一年，主编告诉我说要申请我参与神运采访。说实话，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心里老大不愿意，但又不好说，因为我知道神运采访的压力有多大，而我因为语言的限制又只能采访华人。在观众中，华人的比例其实是很小的，还怕心重，这个压力就更是可想而知。我对自己充满了担忧。但转念一想，我只懂中文，大概率不会批吧。结果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当时虽然同时申请了好几位，但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，最后独独把我给批下来了。我没有办法，知道逃无可逃，只能硬着头皮上。第一年，主编知道我压力大，领着整个编辑部在我后面做支持，这才连滚带爬地走过了第一年。说实话，那一年直到做完报道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下来的，整个脑袋都是懵的。等到第二年神谕演出之前，想到又要去做神谕采访，心里就发怵，所以又跑去问主编，今年还要我去做神谕采访吗？是不是可以请别的懂英文的记者呀？结果主编一句话就把我怼回来了。我好不容易把你申请下来了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再次知道自己逃无可逃，还得把自己摆到架子上让火烤。我心情沮丧，却突然想起基督教中有一个约拿的故事。神选了约拿，让他去救一个城的人，他却不想承担自己的责任。他那种逃避的做法，除了给自己惹来麻烦之外，什么益处也没有。可是当他正视自己的责任，并且去兑现他的时候，虽然他千里迢迢不懂那一城的语言，虽然他其实只是拙劣地传递了一个简单的信息， 但那整座城的人真的就这样被救了下来。因为真正救那城的人是神，神既然让他去做，一定是他可以做得到的，只要他能够用心，就一定能完成。无论是语言问题还是别的理由，其实都还是用人的观念在衡量。感觉自己就像那个不听话的约拿，不想承担责任，一路上只想着逃跑。我没有去想师父给我的责任是让我去救人的，我因此可以救下更多的众生。我没有因此而感到高兴，只想着这个责任给自己带来的难度。思想没有用在如何把这件事做好，而是用到了如何逃脱这个责任上了。第三部分，是要证实自己，还是要助师救众生？从那以后，我不再想着逃脱，只想如何做得更好。但在做采访的时候，依然非常紧张，而且干扰不断出现。我担心自己被干扰，又使情绪更加的紧绷焦虑。我到处去求经，别的老记者都告诉我说，你只要放空就好。我也想放空，可是我就是放不空，又找不到问题所在。记得在2025年的时候，因为无法做到放空，又不想让自己被各种杂念所干扰，我就尽量的一直让自己处于发正念的状态。当第二场演出开始的时候，看到众神随时下世，我知道我也是其中的一员，我感到自己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。我问自己，你这么紧张，真的是为了众生吗？当然不排除有这样的因素，但更多的还是怕自己完不成任务。没有完成任务，则意味着自己没有修好。我问自己，那你是来干嘛来了？你是为了证实你比别人修得好吗？你是来帮助师父救度众生的。然后我严肃地告诉自己，你要记住你是谁，你是大法弟子，你到人中来是为了助师救人的。这些受访人，他们是神安排来将他们的感受讲出来，是师父要用他们的嘴来救度他们的那一方众生。记者的任务就是帮助师父把受访人的真实感受呈现出来。我不要因为自己的执着与私心而障碍了这一点就足够了。我只要达到我自己的纯净，其他的部分那随缘就好，一切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。在之后的两天里，我要求自己无论多晚睡觉，学法一定要保质保量的完成，同时反反复复地提醒自己，某某，你要记住你是谁。我不断地去除着自己的各种杂念，也感觉到自己的场变得越来越纯净。到了第四天，当天有两场演出，上午场我一个有效采访都没有，但此时的我已经能够做到比较平静，一直不停地告诫自己，你要知道你是谁。中午场到晚上场中间休息的时候，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到处去找吃的上，所以我决定留在剧院学法发正念。因为当时的心态很平静，所以尽管周围有很多人来来回回，我仍然能做到念力比较集中的学法。为了抓紧时间，本来想着中午饭就省了，结果遇到同修说食物太多，希望我帮助解决。我吃着同修给的食物，心里感动着师父对弟子无微不至的保护。结果在晚场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个接一个符合标准的受访人，那一场也是我当时自参加神韵报道后出报道最多的一场。第四部分，去除依赖心理。 前面的三年说做报道做得连滚带爬，真的是一点也不夸张，很多时候都是靠整个团队的支持才能做得到的。同事们默默地帮我做后援，帮我做听打写文章。记得在第二年的时候，有一场我采访了一个香港人，因为不懂粤语，所以听不懂受访人都说了什么。到回来听打的时候，发现受访人说的非常简单，可用的部分非常少。但我们编辑部有同事认识这位受访人，所以我们决定补充采访。因为前面两天场次非常密集，我当时已经很疲劳了，主编安排我去休息，安排另一位懂粤语的记者设计问题，然后再通过认识这位受访人的同事联系受访人。那位记者很快就联系上了，并做了补充采访。过程中没有一位同事有怨言，大家都在默默地补充着我的不足。这件事让我体会到，我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我一个人做的，背后都或多或少的有许许多多同修的默默圆融。其实一篇文章的出炉，不仅有编辑部的同事们一起付出，还有其他许多同事，甚至是所有温哥华的同修，所有的大法弟子，大家共同努力才做到的。因为如果没有师父与神韵的演员和神韵所有的工作人员，神韵的演出根本就不存在。如果没有温哥华的同修推票的时候把观众带进来，我们就没有受访者。如果没有制作部分的同修的付出，演出就无法正常进行，更谈不上我们的采访。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整体的力量，但我的依赖心理也在不知不觉中滋长。特别是对主编，从现场到后台，他都是我最强大的心理支柱。但今年他告诉我，神韵期间他不能来温哥华了。一听他这话，我的心就悬空了半边。我知道这是师父让我去除心里对其他人的依赖。过去我在编辑部同事们的帮助下，顺利地走过了经验不足和心性不稳的阶段，但也不能因此就形成一种离开别人的帮助就不行的状态。我意识到这是作为一个修炼者必须要提高的部分，我不能成为一个永远靠人照顾的人。我在经过了过去三年的磨练和经验的积累后，今年的心态已经稳定了很多。我努力做好前期工作，心态上做好不等不靠的准备，这样到真正开始做神韵采访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放松了许多。其实真到做的时候，编辑部的同事对我的支持并没有减少很多。主编虽然人没有到温哥华，但背后的协调一点也没有少。连总部过来支援的记者都对温哥华编辑部的协调合作羡慕不已。也或许是因为我的心态比往年更加稳健，也不再有那么强的依赖心理，今年我的采访无论是从质还是量，都是这些年来最好的一次，也是最轻松的一次。我知道唯有让自己变得更加纯净，我才能帮助师父救度更多的众生，兑现我来世的誓约。感恩师父，感谢所有的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再悟发正念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8月31号。看到明慧网同修发了为海外法律诉讼事项发正念的消息后，马上调整了时间，保证每天晚上11点约半小时的发正念时间，解体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，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。前几天和同修交流关于发正念这件事情， 发现还是有些同修没有重视，没有认识到发正念的重要性。我把自己所在层次所悟和同修们交流，不对之处请同修们以法为师，共同精进。我看到发正念的通知时，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件事情的出现不是偶然的，世间所有事情的出现都是冲着我们的心来的。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应该找找自己，不要觉得自己不在其中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，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，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，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。我们没有那个心，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干扰，这是站在修炼人的角度我们要思考的问题。在向内找的同时，我们就是在从根本上解体这场干扰。其次，我们要考虑众生的得救，尽管我们有漏有不足，我们会在法中尽快归正自己，不能让旧势力以此为借口来影响众生从正面认识大法，毁灭众生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得很清楚，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，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。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，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，就是这么个原因。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，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，你都应该去做。你清除你自己思想中的，那是在你自己身体范围之内起作用的，同时你要清除外在的，那与你所在的空间是有直接关系的。你不去清除它们，那么它可不只是迫害你抑制你，它还要迫害其他的学员其他大法弟子。我悟到发正念纯净自己的空间场，是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我们必须为自己所代表的宇宙体系负责，纯净这个体系，修好自己，本身就是在救度众生。这次整体发正念，不要觉得和自己没有多大关系。在今天，不会有任何一件和大法弟子没关系的事情出现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、二十年讲法中讲过，大法弟子要做的这些事情，其实都是有进程的。过了这个时期，那就是过去了。回过头来看看，哪件事情没做好，没有机会再去弥补。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修炼过程，深深体会到师父这段法的分量。什么时候我们都能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不带任何人心和观念去圆融整体需要我们去做的，都以法为大，以救度众生为根本，那可能坏事也会变好事。我们在归正自己的同时，也救了我们该救的生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说说平和与平衡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7日。一段时间来，我脖子上长了成片的疣子，嘴里有些疙瘩凸起，脑袋经常晕乎乎的，出现了很多不正常现象，也向内找了很久，总感觉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。今天我突然悟到，这些细胞的凸起不就是不平吗？而脑袋晕乎不就是身体不平衡的表现吗？那么这些物质上的不平不和谐，不正说明我的内心不平和不平衡吗？细想平时生活中就有这种不平衡的心理，比如干家务时经常抱怨活怎么这么多，干不完的干，我爸就不能干点活帮我分担点。母亲同修给我指出问题时，明明是自己不虚心，却心里不平地想，你说的不对。看到同修有愤愤不平的心时，没有及时看自己是不是也有此类心性问题。 再深挖下去，发现由于旧势力对大法的迫害，我生出了愤愤不平的心。一想到旧势力、共产邪党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总认为迫害不应该发生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他说你说的那个我们不会。我就气愤地想，不会你们参与什么？不会就别参与，偏要跟着瞎搅和，从而生出怨恨他们的心。如果是前些年在高压下有这些心，也是情有可原。然而近几年形势明显变化，这方面不平和、不平衡的心依然存在，说明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，从而使其形成一种物质，反映到了表面身体上来了。修炼是严肃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尤其是在这场迫害中，你不能够升起正念来，反而增加了无数的仇恨。中共邪党是很坏，不久就一定要淘汰它。可是呢，你们知道什么是坏人、好人吗？你心里装的是恨、是恶，大家想想，这是什么生命？会表现在行为上，甚至于表现在面相上，人瞅你都是恶的。我想对待旧势力就是按师父说的不承认他，但是这种不承认不等于愤愤不平，更不等于仇视，而是坚定正念，不去承认他，但内心是平和的。写此文目的是修自己，也是提醒同修注意不要因被迫害而生出怨恨心，因为在人中合情合理，可能我们容易忽视自身修炼的问题。任何情况下、任何环境下，大法的标准不会变，真善忍的标准不会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学会了用善对待他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30日。我得到大法的时候，正是我儿子叛逆的时候，那时候真的是焦头烂额，孩子不爱学习，沉迷游戏，整天跟我斗智斗勇，我想这样下去孩子的前途就毁了，很着急，但也束手无策。对孩子看得很紧，有时定上闹钟，半夜光着脚去逮他，看他玩没玩游戏，真的是一逮一个准儿。后来在一个大雨天的中午，他离家出走了。我又气又恨又担心。我和丈夫及朋友们找了一下午也没找到。我流着泪决定不找了。交给师父吧。第一部分，大法救了叛逆的孩子。孩子一宿没回家，我想了很多。我想，我哪一生就这么让他操心了，就这样折磨他了，他来讨债了。算了，不管他了，自生自灭吧。又一想，不行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生的孩子我不管，指望谁呢？这是对他不负责任，我得拽他一把，不能让他滑下去。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更高级的生命来看，人类社会的发展只不过是按照特定的发展规律在发展，所以人的一生中干什么，他可不是按照你的本事去给你安排的。我豁然开朗，我太执着他的前途了，我只需要让他有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，做个道德高尚的人就够了，他的人生是神安排的。想通了，我和丈夫商量，孩子回来我们不打不骂，我跟孩子谈，丈夫补充， 丈夫同意。第二天早上七点多，孩子回来了。师父的法给了我智慧，我理智平和地跟他谈。我说，你离家出走已经挑战了父母的底线，我们很生气。但是你毕竟是个孩子，我们给你一次机会，希望你珍惜。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我们原谅你，并不表示你做得对。如果再有下次，时间允许我们就卖掉房子，时间不允许我们就换锁，不再接纳你了。孩子当时没有表态，但也没有再离家出走过，游戏也没戒掉，隔三差五趁爸爸不在家跟我耍点小脾气。爸爸在家他不敢，怕挨揍。我一边学法，一边用我悟到的法理教育他，跟他交流。他有点好奇，但是他不学法，只是有时候趁我不在家偷偷地看两眼大法书，一知半解地拐着弯地问些问题，我就给他解答。有一天他又犯浑，抹着眼泪说，我咋这么倒霉生在你们家。我想我生在传统家庭，万万没想到他说出这么不知感恩的话。那一刻我知道我以前哄着他的教育方法是失败的。我不哄着他说了，我智慧地告诉他，你可别这么说，你生在我们家不是你倒霉，是我们倒霉，是你选择了我们，不是我选择了你。你在天上看好了，觉得我们家能得大法，死乞白赖地飞来我们家，那么多优秀的孩子想来我家，你又哭又嚎不干，我们看你可怜才要了你，没想到你来到我家不好好学习，还说出这么不知感恩的话，我们才伤心才委屈呢，你还有脸哭呢。他听到这儿也不抹泪了，眨巴着小眼睛也不犟嘴了。我顺势举了两个例子，你的发小某某和某某，一个比你小六个月，一个比你小五个月，他们两家都那么有钱，你先出生，你为啥没选？因为你在天上看到他们两家没有我家得法容易。从今以后你再说这么伤人的话，你就给我出去，你不配生活在我家。他听了我这些话，从此再没说过后悔生在我家的话，逐渐地变得越来越好，并且超常发挥，考上了高中。感谢恩师，感谢大法。第二部分，第一次去怨恨心。可能是我心胸狭窄，从得法就一直在怨恨心上摔跟头。以前我是赶大集出摊的，我不会开车，拼别人的车。那时女司机还少，多数都是男司机，生意越来越难做。从表面上看，是别人想把我挤出这个行业，把生意垄断。其实哪有无缘无故的事啊？有个人一直想卖我卖的货，明里暗里不让别人拉我。后来我拼谁的车，他就说我跟谁有事，半真半假，有时当面也说。后来发展到一个司机的媳妇去找我说，某某告诉我说你和我家男的好。我这个气呀，那时刚得法不会修，不会向内找，对他给我造的谣愤愤不平，怨恨委屈妒忌报复心等什么都出来了，也知道这不是修炼人的状态，就拿这些执着心当自己，分不出去也消除不掉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迫害了身体，腰和腿都扭了，走路很吃力，还以为是宵夜呢，被动地承受着，一疼就是两年多。后来我不去赶集了，在家静心学法。终于在读佛性时，我找到执着，会修了。发正念时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一股股凉风从腰上、腿上冒出去了。师父把不好的东西给我拿掉了，腰和腿不疼了，但是走路就像有人拽我一样向右歪，正都正不过来。
我发出一念，我不能让坏东西控制我走路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要清除它。你让我歪着走，我就正着走，我不听你的。当走路向右歪，正不过来时，我就站着不走了，过一会儿再走，走一会儿又歪，再停下，反正就是不能被他控制。就这样每天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的，不到一周的正邪大战，我赢了，走路正常了。谢谢恩师，谢谢大法。第三部分，第二次去怨恨心。以前我身体不好，修炼以后无病一身轻，亲人朋友都看到了我的变化，很多都明白真相三退了。但是我嫂子一直排斥不相信，我想肯定是我没修好，也很注意这方面的修炼。有时遇到我和他之间的心性问题，我都是高姿态，不和他计较，不管是委屈还是吃亏了都不放在心上，有时还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多了，可是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了。就在今年五一期间，师父给我安排了一次大考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五一侄女结婚，婚礼结束后，嫂子安排亲朋好友吃饭，弟妹不知咋想的，在亲朋好友面前表态不伺候老人。正月父亲做手术，他也没法照顾，理由是闻不了老人味，不习惯老人的生活方式。当时我们都很反感，但觉得有外人在场，况且父母还不到被伺候那个程度，所以谁都不搭理他，就这样不欢而散了。我回家刚睡不久，嫂子打电话说哥哥跟别的女人聊天，让我们去，说哥哥要杀他。过去一看，嫂子把哥哥打了，到处都是血。哥哥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，我心里很替嫂子难过。他妹妹也去了，嫂子一直在骂，骂着骂着就不提哥哥聊天这事了，就开始把我们全家都烧上了，尤其我父亲。父亲正月做手术，嫂子跑前跑后照顾了，他觉得委屈，弟妹不去照顾，父亲也不说，觉得父亲偏心，越说越多，越骂越气，骂得很难听，陈芝麻烂谷子的都来了，就连我死去的二十多年的叔叔都翻出来了，说他给叔叔买药了，叔叔欠他的，我们全家人都欠他的。他妹妹也不断掺和，说他姐嫁到我家是下嫁，受委屈了等等。我看他失去理智了，就什么都不说，不想刺激他，随他骂吧，就当是修我的大忍之心呢。就这样有的没的，真的假的，他骂了一天一宿，谁都没吃饭，都精疲力尽了，他还在骂。后来说让我哥净身出户，我们同意，等走的时候又不行了，他和我哥必须死一个。他妹妹劝他也不听，又说银行里有欠款，是他的名借的，让我哥还，我哥没钱，那不行，就得死一个。僵持不下，后来我和丈夫商量，我们给他拿四万元以后，让哥哥慢慢还。他还说不行，要四万五千元。我们给了他四万五千元，让哥哥打了欠条。我真的是无语了，为了弄到钱，真的是谎话连篇，昧着良心说话。父亲一生对孩子们的无私付出，换来的却是谩骂指责。这也可能是我们这一家人生生世世欠人家的吧。本以为到此画上句号了，没想到过了几天，嫂子又说侄女结婚收的礼金少了1500元，因为礼钱是我收的，当时要去存，嫂子的妹夫没让，我也没让嫂子当面数一下。收礼的一共三个人，我们都对账了，不错，谁知道他这样。我当时就给他的弟弟打电话了，他弟弟说，你别搭理他，我们都了解你是啥样人，不会怀疑你的。 嫂子还不解气，又给70多岁刚做完手术不久的父亲打电话数落一遍，说的也很难听。姑姑也没能幸免，她都骚扰一遍。60多岁的姑姑担心70多岁的父亲承受不住，着急上火，也病了。但我一想，嫂子干了这么多不理智的事，心性一下就掉下来了。在亲情的带动下，起了怨恨心，而且还被牢牢地控制了。我这个生气呀，气得都干不了活了，主意是忽强忽弱，知道这不是修炼人的状态，可我就是清除不了怨恨这个邪恶的生命，着急呀，什么法也想不起来了。想了半天，带着愤愤不平的心，想起了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境界中讲的两句法：恶者，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谓不公；善者，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。我不停地念，一遍接一遍，默念不行就发出声音。我念法，这些坏生命也使足劲拼死挣扎。当时那个难受劲无法形容，由于主意识不强，分不清那个难受不是我，很痛苦。念着念着，主意识回来了，我明白了，嫂子是给我提高心性来了，我错了。于是我喊着嫂子的名字说，某某是来成就我的，是来给我提高心性的，是来帮我挖出执着的，我谢谢某某，我不恨他。那个恨、怨、报复、看不起别人的心都不是我，我不要他们，我要消灭他们，我要同化真善人，做善者，不做恶者。就这样一遍一遍说，加强自己的主意识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感觉很久，这场正邪大战结束了，我解脱出来了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